法其实是出于我们人自己的想象啊，并不是从圣经中来的。那么第二个错误的动机就是啊，为什么我们总是想知道神对我个人具体的旨意或者对我个人具体的带领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认为啊，我们只要知道神对我个人的命令或者神对我个人的带领，我只要遵行神的旨意去做，那么有一天啊，当我面对神的时候，我就可以从他那里得赏赐啊。因为你看，上帝你让我去做这个做这件事情，上帝你让我往那里去，我顺从了，哎，那么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些啊，看上去好像是因为遵行神旨意去做的这些事情，有一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跟神好像论功行赏，好像跟神讨价还价交易。那么其实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也是错误的啊。我们知道神的旨意，那么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去做，绝对不会成为我们可以夸口的原因啊，也绝对我们不可以成为我们可以拿到上帝面前跟上帝好像交换，好像谈条件啊。主耶稣特别在马太福音七章就是谈到这样的人啊，他们认为他们就是奉神的名去做了很多看上去很好的事情，然后他们说啊，你看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做了这么多很好的事情，我们奉耶稣的名就是传道，奉耶稣的名行异能。当他们把这些自己的功劳，他们都认为做得对，因为我们是奉神的名做的呀，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却说不认识这些人哈，甚至说这些人是作恶的啊，因为他们试图靠自己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啊，想要得神的这种回报。那么很多的时候呢，这也会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动机，好像啊，只要神你告诉我你对我个人的旨意，对我个人带领是什么，那么我去顺服啊，我去遵行，那么有一天我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谈条件了啊。那么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哈。那么第三个错误的动机呢，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人呐，为了逃避自己应当负的责任，因为每一个选择会有后果啊。曾经就是有一位名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但是你不能自由的逃避你的选择带来的后果啊。你选可以啊，你选，但是呢，这个选择带来的后果你是逃避不掉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想去承担这个责任，不想去承担这个后果，我们就说神呐，你告诉我该怎么选，神呐，你告诉我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就拼命的求神问问问问问，然后呢，我们以为自己得到了一个答案，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答案去做，然后我们就会说啊，这是神让我去做的，这是神让我去选的，啊，这是神让我去这个地方，神让我去那个地方，但是到最后碰到有些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埋怨神，神呐，这是你当年带我让我选这个的，我才选呢，现在怎么会是这么这个样子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为了逃避自己应当负的责任，我们把这一些责任呐或者选择困难的问题呢都交给神啊，神呐，你替我选，你替我选啊。其实圣经也是责备这样的人，就这样的人呢，就是永远想做吃奶的婴孩，不愿意长大，不愿意承担责任啊，不愿意去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基督里一定要长大，一定要成为新造的人，因为上帝呼召拣选我们，不是仅仅让我们永远做吃奶的婴儿的，上帝要让我们去成为基督的精兵，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去把灵魂从魔鬼撒旦的权势下夺回来。所以这是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次思想神的旨意，我们首先来思想我们自己，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要问啊，神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你对我的带领是什么。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来省察我们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啊。我们在上次谈到了有三种错误的动机导致我们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三个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错误动机，但是这三个是比较有一定的代表性。好，那我们接下来今天继续来分享，我怎样知道神对我个人的旨意，或者说神对我个人的带领啊？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祷告，我有很多的 困难，有很多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选，我不知道明天到哪里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然后呢我们可能在脑袋中出现了很多的答案，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答案是从神来的，哪一个答案是我自己从我自己的想法来的，我不知道。那一般来说呢，很多人就会说有四个方法来帮助我们判断，有四个方法来帮助我们判断。第一个就是你得到的这个声音是否有圣经的依据啊？如果有圣经的依据，那就是出于神的旨意；如果没有圣经的依据呢，那就不是出于神的旨意。那这个标准当然是很非常非常权威了，是不是？那上帝就是给我具体的这个旨意，或者对我个人具体的带领，当然不会跟上帝的话相违背啊，那不会的。所以呢，啊，比如说我在这里，我听到一个声音啊，这个声音对我说，我要这样去做，我要这样去做选择。那么我就拿这个声音，我就跟圣经的话进行对比，有没有符合啊？如果是符合的、一致的，啊，这好像就是第一个标准。但这种方法，事实上呢，很多时候呢是不见效的，是没有效果。为什么说没有效果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向上帝所问出的问题，神啊，你怎样带领我？你告诉我怎么选？这些问题，圣经中没有答案，没有。啊，我以前碰到很多的年轻人哈，他们在结婚啊，在恋爱的时候啊，他们都会问，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神啊，你让我是跟这个人结婚，还是跟那个人结婚？啊，神啊，你让我嫁给他娶他，还是嫁给这个人娶这个人？很多年轻人在神的面前求问求问求问，那圣经中有没有具体告诉我们要嫁给谁娶谁呢？没有，没有。那有人就说，那圣经说啊，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是吧？要嫁有共同信仰。但圣经同样也说，那如果你的配偶哈，啊，跟你的信仰不一样，那你要怎样呢？你要因着你的信心做见证，来帮助你的配偶来得救。所以呢，圣经两种说法都有，一种说法就是啊，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但是另外一种说法是，那信与不信的在一起，那也可以在婚姻当中为神做见证。那这个为神做见证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7:14，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哎，圣经又这样说。哎，有人就说，那到底神的心意怎样啊？两种说法都有。那么神更没有具体告诉我们啊，这样的人可以嫁，那样的人可以不能嫁，没有啊。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呀，这种肤色的人不要嫁，那种肤色的人不要嫁。那圣经没有这样的话，圣经没有这样的话。你甚至摩西娶的都是外邦人啊，法老的女儿呀，埃及人都是外邦人的，圣经没有。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以前就是我碰到一些年轻人，他们做很多就是恋爱的时候都问这样的问题：我要嫁这个，嫁这个。然后啊，神啊，你告诉我答案，告诉我答案。那么这个答案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呢？那么事实上，圣经没有那么明确的答案。也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向上帝问的很多的问题，神啊，你对我的爱，比如说选什么工作，神啊，你让我去这个公司工作还是去那个公司工作，你怎么从圣经中找答案呢？圣经不反对你去从事这个公司工作，那个公司工作，当然一些不道德的事你当然不要去做了，不要去偷窃，不要去贪婪，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都是合法的公司，那你当然可以自己选呢。你这有什么必要拿到上帝面前来询问呢？你如果拿到上帝面前来询问，你是不是出于我们刚才所谈到的那几个原因呢？你觉得我在这个公司，如果是出于神的心意，我在这个公司就发展好一点啊，就赚钱多一点。所以那么很多的时候呢，现在有很多人哈，也是我也看到一些说法，就是有些人把一些 什么有机食物啊，和什么这种工业化生产的食物啊，把它跟信仰联系在一起，好说基督徒应该如何如何啊，甚至有些基督徒坚持要不吃肉，也有这样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会说，你看那个大洪水之前啊，神起初造人，人都是吃果蔬嘛，啊，他在从圣经中找到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吃喝这个问题呢，那么在旧约确实是很重大的问题，是不是？犹太人呐、啊，以色列人只能吃洁净的，不洁净的一点点都不可以吃，但是到新约呢，就完全不一样了。新约圣经说，凡世上所卖的，你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那么新约甚至也给出一个原则，任何不仅仅食物了，就任何事情你带着感谢的心领受，都是合神心意的，都是蒙神喜悦的。那么神曾经三次让这个彼得看到异象，是不是从天上显明异象，那个包裹打开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食物，有洁净有不洁净，那彼得就说那不洁净的我不可以吃啊。结果神告诉彼得三次，让彼得说，凡神所这个赐下的，你凭着信心你就只管吃，结果才把福音就带到外邦人。所以这是我们刚才，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来求问神对我个人的旨意，神对我个人的带领，我们往往会用第一个标准，就是是不是符合圣经，我们觉得这个标准应该没有错吧，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事实上这个标准呢，很多的时候没有效果，因为圣经对很多我们关心的事情没有给出具体答案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很多人就说啊，我只要从神得到的带领和旨意，那我内心一定是平安的，一定是平安的。那么如果不是从神来的带领和旨意，那我心里一定是不平安啊。也有人会这样说。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圣经中，就是当这个约拿他逃避神的旨意，神让他去尼尼微城，他不去啊。后来他上了一条船，然后呢这个船起了海上起了大风浪啊，连那些水手都吓得要死，就是那些船上的水手，常年在海上漂的人，他们都怕得要死。你说他们见的风浪，那远远比约拿呢见的肯定是很多啊。他们非常有经验的水手，连他们都害怕，他船要翻了，我们都要死了。那个时候约拿怎样？睡觉啊，睡得很安心，对不对？睡得很，心里很踏实啊，就像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大风浪的船上睡觉是一样的。那我们就会看到，约拿他明明是拒绝神的旨意，抵挡神的旨意，逃避神的旨意，他心里平不平安？很平安呐、啊！大风浪当中，他睡得很沉呐、啊，他睡得很安心呐、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根据内心是否平安来判断是否出于神的旨意，这个也不可靠。今天很多基督徒犯罪，他心里平不平安？我有好多这样的媒体的一些报道，揭露一些非常知名的一些基督徒的一些丑闻，就是好像就是前两年全美国最大的这个基督教的大学，福音大学那个校长出了丑闻，是不是？常年20多年跟他的妻子两个人，这个非常非常的私生活是非常混乱的，非常败坏，20多年啊。你说这个基督徒，全美最大的基督徒学校的这个校长，而且这个校长当时是很出名的，这个丑闻没有爆出来之后很出名，因为他在政治上面他非常的活跃啊，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哇，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就有丑闻爆出来，他不是一天两天，他20年。你说他良心不平安，他怎么会那么长时间呢？他跟他妻子两个人，他很平安，他在最终他很平安，他认为没有人知道。所以就像约拿，他明明是抵挡神的旨意，逃避神的旨意，他也觉得很平安，大风浪当中他睡得很踏实的。所以根据第二个标准来判断，这是不是神对我的旨意，受个人的带领，我内心平不平安，如果平安就是，不平安就不是，这个标准不可靠，这个标准不可靠。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做成得救的功夫，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哪有你心里都是永永平平安安的做成得救的功夫呢？ 恐惧战惊啊，旧约要我们是怎样带着战惊的心而喜乐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根据属灵的长辈的建议来判断是否出于神的旨意啊。比如说我以前也经常碰到一些年轻人嘛，我刚才说年轻人他们恋爱的时候总是祷告啊，我要跟这个人结婚啊，跟那个人结婚啊，或者找工作我要去这里去那里啊，我上大学这个专业那个专业总是问，然后就找我问，为什么找我问呢？因为我比他们老嘛，对不对？然后觉得好像哎呀，如果他们心中的想法跟我给出的建议是一致的，他们就觉得哎呀，这多半就是比较可能是从神来吧。但是我一般都不给出什么建议，你爱嫁谁嫁谁，爱娶谁娶谁，这个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爱是恒久忍耐啊，你嫁谁你娶谁都是爱是恒久忍耐。地上的婚姻家庭没有天堂，你在里面学爱的功课，爱的功课第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恒久忍耐。所以很多年轻人来问我总是得到这样的答案，所以他们也不满意也不找我啊。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就是很多人判断我得到这个神的声音，我是不是从神来的呢？得到神的旨意神的带领是不是从神来，我们会去找一个所谓的属灵长辈啊信心前辈去问。那么曾经呢，在圣经中记载哈，就是这个大卫啊，他有心思，他当了王，坐在自己的宫殿里面，他有心思啊，他要为神建一个圣殿啊。大卫，然后他的心是很好，对不对？他说：“你看，我住在这个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面。”大卫说：“不行了。”那我都住到王宫里面了，那上帝的约柜一定要给他建一个圣殿呢。结果大卫他心里有这个想法，他有没有贸然行事呢？他没有贸然行事，他去问一个属灵的前辈啊，去问一个信心的前辈，就是先知拿单。大卫很尊重先知拿单，对不对？因为先知拿单指出大卫的罪啊，先知拿单是上帝忠心的仆人，所以大卫心里有这个想法，他还是很谦卑，他虽然是一个王，他还是很谦卑，他没有贸然行事，他就问一个非常值得他尊敬的一个信心的前辈，就是先知拿单。结果先知拿单怎么跟大卫说呢？先知拿单给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啊，因为神与你同在呀。”就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到五节哈，第三节先知拿单对大卫王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也就是说，拿单对大卫王说：“你想给神建圣殿就建啊，你做什么都可以，因为神与你同在。”那个拿单给大卫的这个答案对吗？对不对？不对，对不对？因为神禁止大卫建圣殿的，神不让大卫建圣殿，神把建圣殿这个任务是留给了大卫的儿子，没有给大卫。大卫想为神建圣殿，这个心当然是很好。哎，那么大卫呢，没有贸然行事，他去问一个他所认为的一个信心的前辈，结果这个信心前辈给他一个错误的答案，并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啊，我们刚才说我们来判断我的这个想法，我的这个念头，或者我听到的这个声音是不是从神来的啊？第一个是否有圣经依据，但是很遗憾圣经中很多时候你找不到明确的依据啊。第二个，我心里是不是有平安，这个也不可靠，很多时候我们按照自己的私欲去行事，你可能也会非常平安的啊。你像那个先知约拿他就是这样啊。那么第三，那我就去问一个属灵的前辈，那他如果他的说法如果印证了我心中那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就从神来的。那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反例，就是大卫建圣殿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反例，所以这个也不是很可靠。那么当然第四呢，就很多人也会非常接受，就是我看这个环境啊是否配合是否顺利，就是我从神啊，我听到一个声音，然后呢，这个声音让我这样去做，让我怎么样？然后呢，我这样去做，然后我发现，哎呀，很顺利啊，很顺利。那这个带领一定是从神来的。那这种判断标准对不对呢？其实也不可靠。啊，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有一件很著名的事情，就是这个 Patrick 把福音带到了这个爱尔兰呢，把福音带到了爱尔兰。 那么他刚开始是非常非常顺利的，福音传到爱尔兰是非常顺利。结果 Patrick 他是怎样？他恐惧战惊，他跪到上帝面前祷告，他说为什么这么顺利啊？为什么居然没有魔鬼的拦阻啊？耶稣基督不是说当我们传福音到万民当中，我们是羊入了狼群吗？为什么我没有感觉我像羊入了狼群呢？我怎么就这么顺利呢？所以他不是在那里感谢神啊，这个想法一定是从我到爱尔兰能传福音太顺利了所以一定是从神的带领。他不敢这样想，他想的是，他想什么？我有没有传错？我有没有把福音传错了？如果我把福音传错了，那可能就是这个结果，就非常受欢迎的。但是我如果传真正的福音，那耶稣说了，你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受拦阻的，因为世界不爱不属他的人。你传天上的福音，你传从神从上头来的福音，你要给大家从上头来的生命的粮食，但这个世界是不喜欢的。所以 Patrick 他当时他看到环境传福音非常非常顺利，非常非常有果效，他相反他还警醒了，他还恐惧了，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就是我有没有把上帝的福音传错啊？那么当然了，我们如果回到圣经中来看，我们看初期教会，当他们忠心的传讲主耶稣基督死与复活，传讲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到处很顺利，很受欢迎呢？当然不是，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们被打，他们被到处去驱赶，去逼迫。所以很显然，就是这第四个这个标准，那是在这四个标准当中，可能是最不可靠的一个标准。好，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简单回顾一下哈，就是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习惯的来判断我在脑袋里听到的一个声音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可能会根据类似我现在我列出的这几点来判断第一个是有圣经根据没有，第二个我心里有没有平安，第三个是不是跟一些信心的前辈讲的是一样，第四个是不是环境很配合。那么事实上这四个标准都不太可靠。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提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到底怎么判断到底怎么判断就是是神带领我或者是神给我个人具体的旨意呢？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判断都不对呢？其实这有个大前提，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来问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我们是问上帝对我个人的带领，上帝对我个人的带领，对我个人的旨意。在我们的心中，我自己的事那就是天大的事。为什么这么说？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我以前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特别在恋爱的时候，他觉得天底下最大的事就是他到底要跟这个人结婚还是跟那个人结婚。他说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了，这关乎我一辈子啊，对不对？然后他觉得这个事情大得不得了，重要得不得了，他天天问神的旨意。但是事实上你这件事情在神看来很大吗？不大，不重要。神的旨意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搞不清楚上帝对我的旨意，上帝对我的带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自己的事情看得太大了，太重要了。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神旨意的心意，它是关乎万民的，不是仅关乎我在地上这七八十亿人当中的一个很渺小的一个人，不是的。我娶谁，我嫁谁，真的那么重要吗？在我看可能是天大的事，在神看神有更大的心意。按我们今天很通俗的一句话说，格局太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神的旨意我怎么求怎么求为什么总是不知道或者说神的旨意你到底怎么带领，我们很多时候为这个事情而苦恼而烦恼。其实这个事情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得失看得太大了。这些事情呢不是关乎到神的旨意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上帝他也不把很多事情尤其是对我个人的带领告诉我们，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的心意 啊，就像今天有一种人很大家很讨厌他，什么样的人很讨厌他呢？啊，就是在网上到处去写剧透的人，啊，这个电影还没放，他把这个电影结果写出来了，啊，这个电视剧还没有播完，他把这个电视剧结果写出来了，哎呀，这种人大家都很烦，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到我们自己，我们就巴不得上帝，你告诉我，我明天会怎样，后天会怎样？为什么到我们自己，我们观念就变了呢？如果你明天会怎样，你接下来一辈子的路都怎样，上帝都告诉你，真的有意思吗？真的有意思吗？有时候有以前有啊，有一个手机上的 app 啊，有一段时间是很红的，但是现在慢慢的销声匿迹了，没有太多人喜欢玩它。那个 app 是什么呢？就是你照你的相啊，它可以就是算计算30年之后什么样子，40年之后是你什么样子。他可以算，然后人家一看，哇，好像啊，好准啊，我几十年后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有一段时间这个手机 app 很红是吧，好多人玩，但现在呢好像销声匿迹了，是不是？其实神的心意呢，你看圣经说啊，箴言27:1，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们尚且不知道。上帝把一些事情向我们隐藏，不让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神的美意，这是出于神的美意。在雅各书4:13-15啊，13节啊，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上帝明天怎么带领我们，上帝明天让我们去经历什么，其实很多时候神不告诉我们，神就说你就不知道就好了，你就安心的让自己留在这个不知道的状态就很好啊，就是对明天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你不要心里忙乱，你不要心里忧虑，你不要心里焦急，你就不知道就好了啊。你带着感恩的心，你就说，主若愿意，我明天如果还能活，那感谢神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简单说，为什么很多时候就觉得啊，不知道神的带领，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神的旨意是很伟大一件事情，而我们往往把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得失，在我们人看来，我这个是我天大的事情呐、啊，这就是我的全世界啊。如果我们带着这个心态去求问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神的带领的。当然了，神的旨意，圣经中有许许多多神明确的旨意是给万民的啊，比如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理，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么神的旨意体现在神的给人的律法上面，诫命律法，那么总纲就是两条，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耶稣讲得很清楚，这是第一也是最大的，这跟爱人如己不是并列的，千万不要把这两个诫命并列在一起，好像是同等重要，都在宝座上，不是，宝座上只有一个，最高点只有一个，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也是最大的啊，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不要说上帝没有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上帝把他旨意告诉我们了，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么不仅这个大的原则讲得很清楚，就是很细节的事情都讲得很清楚，别人打你怎么办？别人抢你东西怎么办？你碰到这件事情，你是该说诚实话还是该说谎话呢？就这么具体的事情神都也有讲啊，是不是？那还有什么不清楚呢？非常清楚啊，上帝对我的旨意非常清楚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常常困惑呢？因为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关心，对不对？我们不关心这些，我们关心就是我个人的事情啊，我到哪个公司去赚的钱多一点啊，我去哪里我的日子好，我关心这些事。而上帝真正给我的旨意，我不关心啊。不是说上帝不告诉我，上帝告诉我，只是我们不关心啊，我们把自己的一些关心的事情看得太重要。简单的说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与其来不停地求问神的旨意，我们首先不如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就像我以前给一些年轻人哈，我就举那个年轻人总是跑来问我啊，我要去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啊，或者是选哪家公司？当然，更多的就是啊，我要跟这个结婚，跟那个结婚。我说呢，你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干什么都对，啊，你去哪里都对，你跟谁结婚都可以，你的生活都是蒙神保守的，啊，我不敢说幸福啊哈，但我一定敢说你蒙神保守。但是你如果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去哪里都不一定合神的心意，或者是你比如说你很自私，你很以自我为中心，你就是娶一个仙女，你的日子也不好过啊，而且这个仙女跟你在一起，她的日子也不好过啊。但是你如果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你如果真的是一个爱神的人，你爱人的人，那你跟任何人生活在一起都很好啊，人家在这你这里也不会受伤害啊。所以最关键的就是首先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情，神对我具体的带领，神让我明天去干什么，然后让我明天见谁啊，这些都是小事，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所以呢，我们看圣经中两个人的对比哈，第一个就是大卫，大卫常常求问神啊，我这样做对不对，我那样做对不对，我这样做神会不会帮助我。那么很多的时候呢，神告诉大卫答案，你可以这样去做，你可以去打这个非利士人啊，结果会怎样怎样，神告诉大卫。但扫罗也问，扫罗求问神，就是我可不可以去追赶非利士人呢，神你会不会把他交在我们手中啊。结果圣经怎么说呢，在撒母耳记上28:6，扫罗求问过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就耶稣就是耶和神不理扫罗，扫罗怎么问神不理。那但大卫问同样的问题呢，神就理，神就给答案。我们会说上帝你这么不公平，是不是不公平呢？不是，因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扫罗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最重要不是说我们问上帝，上帝有没有给我答案，而是最重要我要问我自己，我有没有合神心意。我如果合神心意，很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很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就像大卫一样，他干什么都是对的啊，但当然这是他也做很多很多错事啊，但是他无论做什么，他跟神的关系就是不会断绝，神一再的圣灵光照他，让他回头，让他认罪悔改，啊！但是扫罗不是没有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他怎么去求问神？他得到的就是神不理他，啊！他跟神的关系断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对神的旨意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首先呢，我们回顾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求问神对我个人的旨意、个人的带领，我们是出于什么动机？啊，首先有几个动机呢？事实上是啊，不是完全正确的动机啊！啊，为了我个人生活好一点呐，啊，为了我以后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夸口啊，啊，为了逃避自己将来的责任呐，啊，这些。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来思想的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从神那里求问旨意啊，然后我们去想啊，这个声音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可能自己有一些标准。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今天也讨论了一些啊，被很多人所采用的标准，但事实上这些标准也不太可靠啊，也不太可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讨论为什么我们常常好像不清楚神对我的带领，神对我的旨意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自己的利益，把我们自己的得失看得太重要，但是这些事情在上帝的眼中，其实神是有更大的心意、更大的旨意的啊。所以呢，我们在很多具体的事情上面，我们没有必要一再的求问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常常的问自己，我是否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当我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时候，我就放心大胆的，虽然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是我也放心大胆的面对明天。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 来明白神的心意。也感谢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并且有信心有力量，也是有勇气按着神的心意去行。主啊，我们愿意圣灵光照我们，让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画面，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我们不再是仅仅看我们自己个人的利益得失，而我们真正的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眼光来看世界，来看世人，也来看我们自己。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完全融入融化在主耶稣基督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着神的旨意成就而摆上，不让我们的生命乃是仅仅终日思想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